将触角伸向更多精彩文章，把小空间阅读变成大空间分享。宋宇选读，
讲述现实世界里的真实故事，把小空间阅读变成大空间分享。欢迎各位收听宋宇选读，今天为大家选读的文章节选自《南方周末》。
今天我们要讲述一个复杂的伦理悲剧故事。四年前，孙乐书和丈夫孙振涛带着一对8岁双胞胎女儿一起服药自杀，一家四口中只有孙乐书一个人活了下来。案发后，这对夫妻的亲人在村里和法庭上开启漫长拉锯战，他们互相指责，都认为另一方要为这起悲剧负责。2023年底，山东高院作出维持孙乐书死刑的二审判决，这个案子目前正在报请最高院死刑复核的阶段。这场由消极厌世引发的悲剧到底是怎样发生的？没死成的厌世母亲为什么会被判死刑？宋宇选读今天和您一起认识被审判的血子自杀者。
2020年4月26号晚，孙乐书和丈夫孙振涛带着2个8岁的双胞胎女儿一起服药自杀。2天后，一家四口被人发现，最终只有孙乐书活了下来。面对公安机关的讯问，孙乐书试图解释，她和丈夫婚后渐生嫌隙，为争夫家几亩荒地而姑嫂失和，最后不堪经济压力，又怕2个孩子在世受人冷眼，因此夫妻相约携子自杀。案发近一年时，丈夫孙振涛的母亲自杀身亡。旧恨未了，又添新仇，两家人在村里和法庭上开启了拉锯战。孙乐书的家人尝试花钱留命，而孙振涛的家人则出于种种原因没有出具谅解书。4年来，这对夫妻的亲人互相指责，都认为另一方要为这起悲剧负责。在伦理层面，这个悲剧故事有很多复杂的成因，但在法律层面，罪与非罪的界限明确无误。2023年12月22号，山东高院作出维持孙乐书死刑的二审判决，目前这个案子正在报请最高院死刑复核的阶段。那么这场悲剧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背后又潜藏着怎样的伦理悲剧？悲剧酿成后，两个家庭又经历了什么呢？今天的宋宇选读将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故事的起点还得从2020年6月11号孙乐书接受警方第一次询问说起。那天在潍坊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了近2个月的他终于醒了过来。按孙乐书的口供，悲剧要追溯到2019年11月的一个晚上。那晚像往常一样，在潍坊某无纺布工厂上班的丈夫孙振涛回到家后向他抱怨，说在厂里不开心，跟工友关系差，因为听了太多遍，孙乐书早已心烦。这对夫妻是2021年结婚的，随着双胞胎女儿的出生和经济状况的日渐窘迫，生活很快变得艰难。在夫妻俩生活的寒亭区前朱里村，无论是村支书、工厂老板还是工友们都知道，这对年轻夫妇频繁争吵甚至分居。孙乐书不止一次向朋友诉苦婚姻不如人意，他说为了养育女儿，唯一能做的就是忍耐。但2019年11月那个晚上，听到丈夫诉苦的孙乐书对他说，真的活够了，一块死了算了。丈夫给出了意料之外的回答，行啊。夫妻俩甚至很快商量好要带着还在上小学2年级的双胞胎女儿一块儿死。起初这对夫妻尝试烧炭。2019年12月17号，孙乐书在网上搜索烧炭自杀怎样100%成功。2020年春节后的一个晚上，孙振涛准备好煤炭，孙乐书点燃了炭炉搬进了卧室。他关好门窗，和2个女儿一起在床上躺下，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夜深时孙振涛悄悄把炭炉搬了出去。孙乐叔说，后来他还考虑过吃头孢再喝酒，但酒和药的摄入比例不好计算。他想起上一年春节，他的母亲王秀琴曾经吞服药品 A 自杀过。他把药名记成了 N， 却阴差阳错找到了合适的替代品。这两种药物都是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她自称，在丈夫孙振涛的默许之下，她陆续买了20瓶药。N 药品是处方药，她在网上找人开了一张互联网医院的处方，分三次，于2月29号、3月19号、4月18号陆续买下了20瓶。药到手后，担心孩子太小吞服药片困难，她还用蒜臼子把10瓶药片磨成了粉末，但他们一直没有付诸行动。直到2020年4月26号，就在那个夜晚，孙乐叔向丈夫发出了邀请：“差不多了吧？早就准备好了。”孙振涛回应：“行啊，一块走了算了。”
夫妻俩为死亡做的这些准备是瞒着家人进行的。事后，周围亲朋回忆起一些蛛丝马迹，只不过在事发前，他们没有引起重视。宋宇选读继续播出被审判的鞋子自杀者。
事发之前，2020年4月18号，孙振涛找到所在工厂的老板，称家里有事，要请3个月的假。老板觉得蹊跷，因为孙振涛以前经常请假，一般呢请2天左右。这次时间长，理由也说不清楚，所以最后他只给批了20天。4月26号事发当天，附近的监控显示，19:47，孙振涛出了家门往北走，在民谣无纺布工厂附近扔了一次垃圾。回家之后，他去了母亲刘兰香的屋里。平日里，两个孩子是和奶奶一同吃住的。他告诉母亲，第二天他们一家人要去泰山玩，要把2个女儿接过去睡。刘兰香有些纳闷，还问儿子，你们刚从泰山回来，怎么又要出去玩了？在这之前，他还曾问过儿子，为啥还不去上班啊？孙振涛只是搪塞，回答母亲，要去了。而等到丈夫从婆婆那儿把2个女儿接回来之后，孙乐叔就把提前准备好的2瓶香芋味的奶茶和早就磨好的 N 药物的药粉从梳妆柜里拿了出来。他打开奶茶，在每杯中倒入了2瓶 N 药粉的粉末，冲上热水给2个女儿喝。女儿很听话，什么也没问，端起来就喝。孙振涛就在一旁看着，什么也没说。孩子们没喝完，孙乐叔告诉他们，到床上去睡觉吧。接着，他自己也走进了西侧卧室，就着一罐水蜜桃啤酒吞完了5瓶 N 药片。没有人知道孙振涛是什么时候吃的药，是怎么吃的药。记录他生前的最后一段录像显示，案发当晚20:08，他走出西门，拎着垃圾再次前往院子北边的垃圾桶。2分钟之后，他往回走。后来警方在垃圾袋中发现了4个空掉的 N 药物的药瓶和2罐青岛啤酒的空易拉罐。一审法院审理认为，现场无打斗痕迹，对于一个成年健康男子来说，5瓶药非自愿服下难以实现。就医学角度而言， N 药物的最大日剂量是900毫克，而孙乐叔一家几乎每个人的摄入量都是他的10倍以上。法医在孙振涛和2个女儿的尸检报告中指出，以上特征符合中毒征象改变。而周围的亲人意识到这个小家庭的不对劲儿已经是2天后了。孙明轩后来告诉媒体记者，那天上午大概7-8点，母亲王秀琴接到学校的电话，说2个外孙女已经接连2天缺席网课，家长也失联了，她让丈夫到女儿家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这2-3天没有上网课了，那个班主任给我妈打电话，我妈然后让我爸过去。
孙父走进女儿家院子，一边嘟囔着几点了还不起来，一边进入客厅推开卧室的门。他看见两个大人趴在地上，两个孩子躺在床上。经过抢救，只有孙乐叔一个人活了下来。
一场夫妻俩毒死双胞胎女儿后自杀的悲剧就这样发生了。悲剧发生后，两夫妻的亲人试图找到悲剧发生的征兆。他们在复盘这场婚姻后都认为，从一开始就错了。尽管2011年刚结婚时，孙乐叔和孙振涛曾是一对让人羡慕的爱侣。宋宇选读继续播出被审判的鞋子自杀者。
2010年，22岁的孙振涛在亲戚的婚礼上遇到了20岁的孙乐叔。孙乐叔高挑匀称，皮肤白皙，面容姣好，低头时的神态像极了一位港星。孙振涛国字脸，眉眼板正，被村民评价为内向腼腆，长相平平。婚礼上的意外相遇后，平时盯着脚尖走路的老实人孙振涛对孙乐叔展开了猛烈的追求攻势。巧合的是，这两个家庭不仅同姓，住处也就隔着一条308国道。孙振涛家在国道南边，孙乐叔家在北边，步行距离只要2分钟。两家人也算门当户对，经济状况相仿，房子差不多大，就连房间数都差不多。在恋爱阶段，少言寡语的孙振涛天天开车接送孙乐叔上下班，还给他送饭。那是一段难得的幸福时光，就连孙乐叔妈妈王秀琴都有些羡慕女儿。至少在那个时候，孙乐叔和父母都相信他们遇到了良人。恋爱一年后，孙乐叔和孙振涛结婚了，婚礼定在2011年7月。孙振涛后来私下告诉小舅子孙明轩，能够娶到漂亮又能干的媳妇儿，他很满意。而孙明轩起初觉得这个姐夫窝囊，因为姐姐被几个村里的半大小子欺负的时候，姐夫孙振涛不但不去打，还想拉着姐姐走。后来孙明轩才知道，姐夫也会发脾气，而且有时候会打姐姐。双胞胎女儿出生后，这对小夫妻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奶粉要买好的，一罐300-400块，两个孩子的奶粉得按箱买。到了读书的年龄，孙乐叔又让孩子去私立的双语学校，两人一年的学费得16000。小夫妻俩负担不起，孙乐叔只能找娘家接济。母亲王秀琴说，这些年来除了帮女儿交社保，到案发前她已经陆陆续续给了女儿近10万块。孙振涛也找小舅子孙明轩借过钱，事发前最近的两笔是5000块和1000块。双方的亲人都认为，这桩失败的婚姻应该由另外一方负责。孙乐叔的亲属曾几次撞见孙振涛翘班上网，认为这个男的不务正业，挣不到钱。而孙振涛的家人则认为是孙乐叔花钱大手大脚，不会过日子。自从这个媳妇儿嫁进来，家就不再想嫁。孙乐叔一度想带着两个孩子离婚，但身边人劝他，一旦离婚的话，你是难以承受抚养两个孩子的经济压力的，还要面对村里的流言蜚语。母亲王秀琴也劝女儿，你离了会累死的，他再不好，多少拉吧拉吧你也行啊。可是婚姻的裂痕越来越大，似乎再无弥补的可能。两夫妻开始分居，还怀疑彼此的忠诚。孙乐叔在村里的绯闻让孙振涛窝火，而孙乐叔也在丈夫的口袋里发现了未使用过的避孕套。生活中的琐事也在不断加剧夫妻间的矛盾。其中一些矛盾是由孙家南侧的5-6亩荒地引起的。孙振涛家有两个孩子，姐姐孙红早已嫁人生子。在孙乐叔看来，大姑子嫁人生子了，那块地理当归他们夫妻俩和两个双胞胎女儿所有。但大姑子孙红和婆婆刘兰香并不这样认为。 就为了这么块荒地，孙乐叔和大姑子决裂了，和婆家的关系也变得非常紧张。2015年和大姑子孙红结仇之后，孙家院子中央砌起了一堵墙，将公婆和孙振涛夫妻俩隔开，两个小家庭各自从东西侧门进出。一直到2017年5月份，孙振涛的父亲去世后，这堵墙才被推倒。
孙乐叔的家人不清楚那些生活中的琐事矛盾是怎样一步步推动女儿女婿走上消极厌世的道路的，他们更没想到的是，死亡悲剧并没有到此结束，他们和孙振涛一家的仇越结越深。宋宇选读继续播出被审判的携子自杀者。
女�儿叶家出事4年后，王秀琴肉眼可见的衰老了，头发已经斑白的她不敢再往孙振涛家的方向走，也不敢再造访常给外孙女儿买零食的超市。她常同身边人说，当初他们闹离婚的时候让女儿离了就行了。现在她的家里已经没有一丝女儿的痕迹，连手机上的聊天记录都一并抹掉了。王秀琴说她不敢再看。孙乐叔的父亲也不再酗酒打牌，他开始去工厂打工，维持家庭的开销。这4年，为孙乐叔案子奔忙的重任压在了97年出生的弟弟孙明轩身上。他换了份更忙更挣钱的工作，与他相恋多年的女友也在这期间选择了和他分手。在为姐姐奔忙期间，他曾告诉媒体记者，他恨姐姐，但还是不想姐姐死，想求得姐夫孙振涛家人的谅解。
恨他归恨他，你总归还是要救他，现在正跟对方要那个谅解书嘛，紧急调解。
但孙振涛的家人只剩下了和孙乐叔因荒地结仇的孙红。案发近1年之后，2021年3月25号，孙振涛的母亲刘兰香在自家院里服毒自杀。一审庭审中，公诉人在法庭辩论环节要求严惩时，也将孙振涛母亲之死纳入了考量。公诉人说，本案的发生造成了孙振涛母亲不堪精神压力，引起连环自杀的严重后果。案发近2年后，2022年1月28号，潍坊市中院作出一审判决。潍坊市中院认为，孙乐叔因悲观厌世购买致死药物，给两名未成年女儿服用致死药物，与丈夫孙振涛相约自杀，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三人死亡，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孙明轩对结果难以置信，他聘请的本地律师告诉他，一般来说也就判个7-8年吧。被害人的近亲属孙红也聘请了诉讼代理人，告知法庭他放弃民事赔偿，只求严惩孙乐叔。听到一审判决的孙明轩坐立不安，那是春节前4天，他开始疯狂想办法。那年春节前一天的凌晨3点，他终于在网上找到了北京一家专职公益法律援助的律所，按照网上的邮箱地址发了邮件，正文言辞混乱，语气近乎哀求。他很快收到了回信，对方建议他先找律师上诉，并未表态愿意接案。2022年2月21号，他带着一堆材料开车去了北京，找律师签了委托合同。2023年10月24号，二审在山东高院开庭。庭审结束1个月后，二审律师再次来到前朱里村，因为孙家人愿意花钱留孙乐叔一条命。孙明轩说，他可以把自己的车卖了给姐姐凑钱。家族里的话事人三叔也表态可以资助一部分。孙乐叔妈妈王秀琴也同意拿钱换命，可是家里已经没有存款了，能够变现的只有他的铺子和车。他说，如果超过20-30万就不求了，因为儿子孙明轩还没有结婚，还要为儿子考虑。2023年11月30号，二审辩护律师会见孙乐叔的时候告诉他，家里在为他积极筹措赔款，可能要赔100万。 而不想再给家里增加负担的孙乐书在另一头哭着说不能给。再后来，律师登门拜访孙红，孙红的丈夫请律师落座，孙红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抗拒，而是打电话叫来孙家几个旁系亲属征求意见。但等到亲属一到，他就告诉律师，我们不接受赔偿，就要他死，然后就把律师轰了出去。孙红一方提交给山东高院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孙乐书的行为造成孙振涛一家孙氏族人家破人亡，他们拒绝接受任何赔偿，坚决要求判处孙乐书死刑立即执行。而在孙乐书的家人看来，孙红这么做，他们算结成死仇了。
孙乐书的家人把孙乐书被判死刑的原因归咎为大姑子孙红不肯出具谅解书，但实际上，这个携女自杀的年轻母亲最终被判死刑，和她中途翻供直接相关。宋宇选读继续播出被审判的携子自杀者。
2020年6月11号，躺在重症监护室的孙乐书第一次接受警方询问时，承认了自己买药给孩子喂药的所有事实。此后的三次口供均在第一次询问的基础上补充细节，公安机关还根据他的供述找到了碾碎药片的蒜臼子。但在2020年10月12号，孙乐书在接受检察院询问时突然翻供，例如他说最初烧炭自杀是丈夫孙振涛搬的煤炉，还说最早提出服用 N 药物自杀的也是孙振涛，又说案发那晚也是孙振涛说准备的差不多了喝药吧，还翻供说两个孩子的药都是孙振涛喂的。在询问快结束的时候，检察官问他，你现在讲的和之前对公安机关讲的不一致，为什么？孙乐书回答，当时自己就想死，现在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他还有父母，就想把事实说出来。这导致在一审的法庭辩论环节，公诉人向法庭提出，归案之后，孙乐书的认罪态度起初比较好，但后期思想转变，直到今天，对于作案的所有关键环节予以否认，企图逃避责任，没有真诚的悔罪。所以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是依法对孙乐书判处死刑，从严处罚。再后来，到了二审被告人的最后陈述阶段，这个和丈夫一起带着孩子自杀的母亲终于为自己的翻供做出了解释。她说在内心深处，她对所犯的罪是认账的。她说一直以来她不敢承认，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她不愿相信也不敢面对，因为自己的过失造成了女儿的死亡。她承认一直用编造的谎言来麻痹自己，谎言说着说着自己都信以为真，深信不疑了，以至于被拆穿之后恼羞成怒。他觉得可笑的是，最该死的自己最后竟然唯一活了下来，这已然是老天对他最重的惩罚了。二审庭审当天，在庭上旁听的孙乐书的前同事刘娜想起，2019年他和孙乐书一起在纺织厂上班的时候，曾经聊起新闻中好几起母亲带着孩子跳楼或投河事件。他记得孙乐书当时流露出理解之意，他说如果不走到那样的绝路，谁愿意带着自己的孩子走。山东高院在二审判决中认定，孙乐书消极厌世，故意非法剥夺两个亲生女儿的生命，并为丈夫提供自杀药物致三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孙乐书到案后如实供述其故意杀人事实，但在一审阶段翻供，在二审庭审时再予以认罪悔罪。二审期间虽然得到其父母的谅解，但未得到被害人及其他近亲属的谅解，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尽管这份判决在2024年春节前就已经作出了，但一直到2024年3月12号之后，律师和孙乐书的家属才陆续收到判决书。之后案卷材料被运到北京东城区北花市大街9号，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作为死刑案件中最后一道把关程序，刑诉法没有规定复核时限， 快则数月，慢则长达数年。律师摸索出的规律是，裁判文书下达的越慢，改判的几率就越高。但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研究者统计过2018年到2020年期间最高法下达的死刑复核裁定，258名被告中裁定核准的257人，未核准并改判死刑缓期两年的仅有一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宋宇选读，被审判的鞋子自杀者。
为这场诉讼奔走到第四年，孙乐书的家人已经疲惫不堪了。在这个春天接受采访时，孙乐书的弟弟孙明轩说，即便姐姐被判为死缓，他也要面临漫长的牢狱生涯。最现实的问题是，等姐姐有朝一日走出监狱，父母是否还在人世已成未知，谁又来为他养老呢？孙明轩还说，二审宣判前的一个夜晚，他想明白了一件事儿。虽然他想救姐姐，也特别希望姐姐能出来，但不可能为了一个不确定的结果去放弃父母，放弃自己的家庭。他告诉前去采访的记者，咱就说一句现实一点的东西，我们也要生活，对不对？2024年3月7号，在潍坊看守所的孙乐书比其他人更早得知二审结果。等待死刑复核的他给父母和弟弟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写道，他觉得愧对亲人，没给家里做过贡献，却让家人承受如此大的压力。在信的最后，他同样劝家人好好生活，好好过日子。他写道，千万不要因为没有改判，没有谅解而冲动行事，不要因为我的离世而不理智，不要因为我搅得家宅不宁，好好生活，忘了我。以上您收听的是宋宇选读，被审判的鞋子自杀者。本期节目节选自南方周末。收听节目复播，您可以关注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宋宇选读。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